地心观理，经云，经上说，这就礼拜我们这个经了。当来经灭，这是经文呢、啊。以后这个佛经都是要灭的。这个经叫做这个佛灭净经。这个所以有人说那佛教也是要消亡的。我说我们佛教从来没有说要来的世界上不走，我们自己早就说哦，这个要灭尽的。那第一步灭的是楞严经啊。说我现在是比较是着重这两头啊，一个是要灭的，一个是最后存在的，这是两头。第一步要灭的是楞严经，现在已经看出来了。这个最有名的学者，他们都在做书做文章，说楞严是假的，啊，这种学说现在还没有破禁呢。可是有两派啊，你看现在这个，虽然他这么说，这个圆净法师还是做注解啊，这是一派啊。像吕真，他就是楞严百味考，他不一百方面说都是假的，这也是很有名的学者。行而不解，增长邪见呐、啊！他们是后来这一批人，就是这个湖北他们这一些人的，还有王恩阳什么的，又要说华严也是假的，等等，因为他跟他的这个抵住了。这小始中顿圆法相唯是小圣，小始中顿圆，这五只是小圣，始开始说大圣，宗教这是大圣法，这个终了。而顿特别了，就刹那成就了，圆的是圆满啊，圆教。他拿这个史教的观点来反对圆顿教，所以他们错误就错误在这儿。这个根器不同，说法就是不一样。小圣不谈成佛，就是最多的证阿罗汉。到了史教，你可以成佛，禅体不能成佛。他听过这话，禅体不能成佛。宗教就不这么说了，宗教就是说是都有佛性，禅体也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禅体也能成佛，这不就矛盾了。但是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顿教就不一样了，顿教说是刹那间可以成佛，迷就是众生，悟就是佛，一悟就是佛。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啊？圆那更是圆融圆含一切。说他们现在因为对象不同，说的法就不一样。这数学老师，你现在就是这个讲这个欧姆定律，你给这个初中讲，就是代数式子，啊，电压电阻之比等于电流，代数式子，这是常数。你要到了高深之后，实际上它就不是叫微分的式子，微分的电压除微分的电阻，它等于电流啊。都是变化的，瞬间之时是在变的。但你把这个，你要给那个刚开始的学的没法懂啊。所以这个矛盾是必然的，这是教师的巧妙。所以你不可以根据我这个初中学的这个代数式，你大学念你那个不对，你跟我不一样。所以现在这些人犯了这个毛病，所以种种的病，那个卢生燕的病，这财色的心没断。啊，拿这个心出发，在这破坏佛教。像吕真他们都是些这个九学成了一些偏见，啊，这样的一些毛病，所以各个的毛病都成为障碍。这个，所以经世将来是楞严是要灭，所以首先有人反对啊。将来就慢慢的这个越说越多了，他们的这个占上风了，那大家都说既然是假的，谁还念呢？所以必然就会灭。所以这个不能抬杠，所以就不要担心，那就自然佛说在前头了啊。现在这个趋势也在那儿了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还有一部经最后还留下来的，就是我们的无量寿经啊。我曾经怀疑过，我说无量寿经很深呐、啊，这样的经啊，到了末法的时候啊，这个众生只有10岁的平均寿命了。我们是减劫啊，寿命是在加减，现在我们的寿命在增长，这个是个特殊的现象，我是自己这么猜呀、啊，这可能是一个中心的瑞象啊，人的平均寿命啊增长了、啊，按减劫说，每过百年人寿减1岁啊，而最近呢，看来这个人的平均寿命在增长， 也正好跟西藏的传说、密宗的传说，佛法要中兴于世界，这两个有不谋而合的地方，现在姑且我们可以先这么看，这是一种中兴的瑞象啊，所以大家能够长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要是说快80岁的人还能这么讲啊，就没有了，这60岁多人搀着，两个人架着，老大爷了，寿命长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这个是中性，不是老长的。这个到经灭的时候人只有10岁啊，那个劫，这个我们将来来的劫是刀兵劫啊，就人和人之间不能见面，都是互相要杀，就互相怀疑，我不杀掉你，你就会杀掉我，所以见我先动手，先下手为强，就是每个人都是想先下手为强，所以就杀光，类似相残杀，杀光，所以是刀兵劫，到了那个时候了，最后就是这么，就人类消灭了，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过去啊，等待换了下面这一劫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念无量寿经啊，这法灭戒经里说得很好，在这个时候佛说人类这个时候法运到这个时候，就像这个灯，灯要灭的时候，油灯要灭的时候，蜡烛要灭的时候，忽然间特别亮，所以人死的时候和夕阳无限好，那也是回光返照，特别好看，人家要死的时候忽然间神志清楚啊，会说很多很多话，然后他就咽气了，也是回光返照，这个是整个的法运的回光返照。所以最后这100年人类的聪明智慧能接受无量寿经，就是他这蜡烛快要灭了反而更亮啊，那么能接受还有很多人在此得度，这个在过去会念阿弥陀佛就是阿扎里，应该阿扎里，因为别人念不会念4个字了，那再过去就没人能念空中现几个字啊，你还能念还能得度，最后都没有了，那就法灭了，法灭性。当来经灭，佛以慈悯呐、啊，佛以慈悲心怜悯大家呀，独留此境止住百岁，什么境都完了，独留这个大圣无量寿经在人间存在100年呐、啊，时间也是不很长啊，只有最后这100年呐、啊。欲思经者，随意所需，随意所愿，皆可得度啊！遇见这个经的话，随意的意思，你所愿的事情都可以埋怨呐、啊。啊，是故我今呐、啊，至心顶礼，就说我们这个修的人呐、啊，修32拜人呐、啊。因为这个经最后由它存在，所以我现在以至诚的心来顶礼这个经啊。最后什么经都没有了，就只靠这部经了。以至诚的心来顶礼，顶礼这个经啊。这个经是广大、圆满、简易、直接、方便、就近，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啊。所以正因为如此啊，所以我要来顶礼这个经啊，最后还来度众生啊啊。广大这个经的内容是普度一切。啊，这个内容啊是广大，这个上至极深的华严的直卷啊，以及说不以及是人天上佛佛世界众生如何种种的造恶，所以从人天上一直到圆教的华严无所不包，广大所救度的众生啊，是这个许多大菩萨不听闻此法都退了啊，是十分广大圆满，这个经大家不再需要，所以这一部经就够了。有的经你这个给你很大的启发，但是在这个整个在修持上你不见得用得上啊。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和《阿弥陀经》都是家喻户晓，但是很多人啊，就是都知道了《金刚经》，你能够理解啊，也可以随文做观的，也可以啊，这个随着这个文字般若来练习着观照般若啊，有的就有的像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个众生就是办不到的了。 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像如梦幻泡影啊，这个你把它看淡一点啊，这个众人可以做得到。这个无助生心，那到地前菩萨他就做得到。登地的菩萨，登地以前这个三贤位，只能在无助的时候，就是无助，不能生心呐、啊。在生心的时候，这只能生心，就不能无助。而无助还生心，生心还无助，登地的菩萨做得到。所以这个知道了这个经，知道这个书上，但是对于众生来说，啊，他这个里头得到法义，就不是能够跟这个生活打成一片，跟一切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，只能用得上其中很浅的一部分。
啊，一切都没化，如梦幻泡影，你看的这是如梦如幻呐、啊。
当然，这个也很对于很多人就够了，这一关他就没有破。他对于一切有法，他这是津津有味。但是就把你把这个破了，不怎么样啊。啊，你就是看着如梦幻泡影，你顶多就是不作恶，做点善，还是不出这个六道啊。你怎么才能出六道啊？一般都是要住处啊，那断见思活那很难呐、啊。啊，这个方便不够啊，所以又要有方便，又要有理论，又要有实际，又种种的圆满。所以就是说是，那就是无量寿，就是圆满呐、啊。这么圆满的一部大法，它又是很简单嘛。啊，这个无量寿经并不很长嘛，一本就完啊，而且是，你念只要念六个字啊。说再简单没有了，那小孩就能念呐、啊，所以很多小孩就念呐、啊，叫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嘛，而且直截了当，啊，你念的是什么？就是你自信呐、啊，啊，你念佛你就此阵已在含冤殿呐、啊，直截了当啊，你就是本尊呐、啊，啊，禅宗密宗都在里头了，所以是广大呀、啊，这直接啊。啊，这个始觉是合本觉的，直接啊，所以说珠子放光，全就照珠子本身的，多么直接啊！啊，手电灯就照到外头去了，向外面去寻找。啊，说自个儿是什么，反而没照着，是吧？外头很亮，远处很亮，这就不一样了嘛，方便呐、啊！啊，这个度生来说。都可以，最容易方格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最便利的方法，成为方便，这是通俗的说法，解释究竟方便的东西往往就是有的时候方便出下流，哈哈哈哈，但这个它是究竟嘛，它又方便又究竟，彻底啊，不是出下流，不但不是出下流，而且是究竟啊，是最彻底的成就。所以对于这一部经这些赞叹之词啊，就是广大圆满简易直接方便究竟第一稀有南逢法宝，说这些话都是如实说的，不是这个就是感情的关系啊，这个夏老师啊，他我汇集了这个经，我就用一些美丽的词句来赞叹一番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们就是要用理智代替感情啊，一切都不是感情出发呀。一有南方八宝是谁呢？就是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顶礼这个经，这个经题也就非常殊胜，是两部现成的经题凑在一块儿。大圣无量寿庄严，这是一部经，这是宋译最后翻译的，无量清净平等觉是汉朝翻译的名称，所以把宋译的名称搁在汉译的名称的前头，自然而然成了这么一个名称。成了这个名称之后，就说这是大圣的法，人法欲都有了，这个法是都广泛救度的，不是小圣。无量寿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本体，我们这个鼻祖，也就鼻祖的佛，这是人呐、啊。庄严清净是法，大圣是欲啊，平等觉又是佛啊，所以这个意义，这个经题啊，讲起来可以很深呐 啊，这个而且很自然。 所以这一部经就是我们这三十二拜顶礼的对象。所以这个经是可以供的，可以礼拜的。在日本当时我这个到处都看见南无妙法莲华经，有的日本人就念这个南无妙法莲华经，念经题都是有功德。所以这个地方拜这个经，说刚才拜了佛，拜十方佛，这个地方拜这个经